信息在神面前来祷告。天父，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，来到你面前来认识你，也来到你面前真正认识到你给我们的爱和恩典。让我们特别在圣诞节这个季节，我们思想你的爱，我们真正活在你的爱中。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有你给我们的力量和盼望。愿主祝福每一位属你的儿女，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人，你与他们同在。我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上个主日我们有三位弟兄姊妹受洗归到主的名下。那这个受洗意味着他们要得到永生的祝福，将来要进入永恒的天国，也意味着他们所得到的是世人没有办法得到的。无论他是有多高的位置，他做国王做总统，也无论他有多大的财富，所谓的首富，富甲一方，富可敌国，也无论他有多大的才能，是院士，学术泰斗，学富五车，什么才高八斗，也无论他有多强的意志力，他是百折不挠的，他是持之以恒的，再加上那些所谓的世外高人，江湖隐士，都没有办法得着。那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，如果永生这么难得，如果对于人是如此的艰难，这三位受洗的两个少年人，一位妈妈，他们如何能够得着？也包括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圣经说我们多数是被世界轻看的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节这里说，弟兄们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不多。那我们这些人如何能够超越世上那一切做高位的，有财富的，有才能的那些的人，能够得着这个恩典？这是今天我要传递的信息的核心的内容。我们靠什么，凭什么，叫做基督不能隔绝的爱。那基督不能隔绝的爱，我们怎么去认识？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爱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实现呢？那这个爱能够超越多大的拦阻，多少的力量呢？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，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和大家来分享。那第一个是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，这里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那这段经文把我们人生所经历的一切的难处，你可能经历到的一切的难处都涵盖了。他说基督的爱不能够因此被拦阻。后面三十六到三十七节，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不但胜过那些的难处，甚至可以胜过因为信仰所产生的逼迫和死亡。后面三十八到三十九节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。那这个不能隔绝的爱，是超越世人所想象的一切的能力，也超过世人想象不到的一切的能力。那这段经文记录在罗马书，罗马书这段整卷书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，叫做因信称义。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，把因信称义这一个主题做一个比较清楚的诠释，讲出这个要点。他说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那因信称义要展现出来的核心是神的义。 神的义透过两个要点把它展现出来，一个是本于信，上帝为了展现他的义，他把信心赐给我们，拣选我们。第二个是以至于信，我们得到信心的人真正相信神给我们的教导，被神塑造，能够活出那个公义的生命。神的义是在这样的因信称义的当中显出来，耶稣基督宝血的赦罪和耶稣基督救恩所成就的圣徒的生命，展现出神他的确是公义的。在罗马书八章四节这里说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因信称义是这样展现，这样展现是展现神的公义，是荣耀基督的名。我们这些所有信主的人，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展现出神的义，神要透过我们来荣耀基督的名。怎么展现，怎么荣耀，是让我们真正活在神的义的当中，得着圣徒的生命。那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们要经历我们在地上的信仰的道路，经历在地上所面对的挑战。主耶稣说那是窄路，天国的路是窄门，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经历挑战。那这个窄路，这个窄门能不能隔绝基督的爱呢？不能。在这个窄路窄门当中，恰恰能够展现出基督的爱是不能隔绝的。所以在罗马书结尾的时候，这里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我们所有的人得救是因为神的爱，是因为基督不能隔绝的爱。那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，神为什么爱我？基督为什么爱我？我有哪里可爱吗？我有什么地方值得神这么爱我，以至于为我舍命吗？在我们世人所有的观念的当中，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。那神爱我，基督爱我，到底是有没有缘故呢？他到底在爱我的这个事情上面，有没有我们人以为的动机呢？有也没有，没有人以为的动机，绝对是有缘故。上帝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缘故的，在上帝做的事情的当中都有因果的关系。上帝创造的宇宙万物是有缘故的，然后宇宙万物的运行是有原因的。四季寒暑，日出日落，动物植物，每一样事情都有原因，都有缘故的，上帝设立的规律。但是上帝爱人的缘故可不是人以为的缘故，这里面有区别。因为人以为的缘故常常和人自己本身的动机是相关的。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应该是真的事情。有一个人从加拿大回国了，在这边住了蛮久的，回国以后呢去一个大学，去了大学呢他就很自然，加拿大人有个习惯，你在住久你就知道，我们会给后面的人开门，打开门让后面先进我们再进去。但是呢他这边一打开以后呢他就进不去了，因为后面的人源源不断的进去，源源不断的进去。他还听到有人说现在食堂提升服务了，加了一个开门的。那人对一个缘故的这个了解，是本着个人的私欲，本着个人的所谓的一个强大的一个社会利益关系的环境所产生的。我要帮你一定是有个人的得着，有个人的动机，没有无缘无故的帮忙，你肯定有动机的，你肯定有个人的打算的。不是，上帝爱人，圣经说是白白的赐给人，基督的爱从人的角度就是无缘无故。不是因为我们长得漂亮，我们长得帅，上帝造我们的相貌，上帝可以把我们造得很帅，也可以把我们造得很丑。不是，也不是因为我们有高的社会地位，我们有很大的财富，地位是上帝设的， 财富是上帝给的，上帝可以叫一个王马上就下去，可以让一个财富立刻消失，不能。包括我们个人的才能都是上帝给的，人没有任何的东西和上帝交换以至于上帝爱我们有缘故，没有。人相对于上帝来说比地上的一个尘沙还要卑微，上帝丢掉了这粒尘沙，明天可以造一盆的尘沙出来。对于上帝来说，人能给上帝的东西是零，是没有任何可能的。那神爱人，基督对人的爱，从人的角度就是唯独恩典。人所以为的无缘无故的爱，但是上帝爱人，从神的角度是有缘有故，而且这个缘故非常大。因为爱的源头是从上帝来的，爱的本性是从上帝来。人之所以知道有爱，我们体会到爱，是因为上帝给了我们他的形象，在上帝本性的当中，他就有爱，有圣洁，有公义，本身这就是上帝的本相。那这三个本相之间的互动啊，我们经常讲的三位一体不能理解。如果神是圣洁、公义和爱的，一定不是一位。圣洁是在彼此的互动的当中展现出来，爱是在彼此的互动当中体会到，公义是在彼此互动的当中展现出来的。三位一体的神，他本来就是在永恒的当中，他是圣洁的关系，他是公义的关系，他是彼此相爱的关系。然后上帝造人，用他的形象造，就把这个本性赋予人，人能够和神相爱，人和人之间能够相爱，有爱的互动，是因为神这样造我们。那神的创造的当中，我这里特别强调一下，这三样是彼此相合的，爱、圣洁、公义，这三样不能彼此矛盾。爱必须是有圣洁的，污秽的那不叫做爱，那叫做放纵，那叫做邪恶。爱必须有公义的，不义那叫做私欲，那不叫做爱，那叫做满足个人的欲望。爱必须是互动的，好像我们圣经讲到雅歌歌中之歌是两情相悦的。那因为神的本性是爱，他一定会发出爱，这个叫做原因。爱是有缘有故，因为啥？神是爱，他一定会发出爱。那神发出爱给谁啊？给有神形象、有爱本相的人。我们可以人和人的互动有彼此相爱，我们和他没有的。这个灯我今天用它，你觉得我是爱它我还是恨它？跟这个灯没关系。它明天坏了我就不用它，我是因为恨它吗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人和人之间的彼此相爱，神爱人是因为有这个本相。那上帝造人，他爱人，用基督的爱来爱我们，要展现出神爱的最高境界，这个是人间没有的。这个最高境界是什么呢？罗马书五章八节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爱那不可爱的人，这是爱的最高境界；爱那恨你的人，这是爱的最高境界。这是人做不到，只有神能够做到的。那对于人来说，我们人生当中真正最重要最重要的核心是爱的。如果你只有地位，你只有钱财，你有名声，你却没有爱，那个是人生最大的悲哀。美国有个影星很出名的哈，叫做基努里威哈 ，Kinos 啊，那很出名的这个影星。那他受访的时候呢，人家问他个问题，说你如何面对死亡？那他的回答说呢，我希望我死了以后，那些爱我的人仍然会纪念我。大家鼓掌的啊，大家要知道哈，这个基诺里维呢，他是不信主的。他仍然知道爱在他人生当中是最宝贵的，那些给他鼓掌的人很多不信主的，他也知道爱在人生当中最宝贵的，只不过在哪里呢？那些爱他的人在他死后还纪念他，他 他的爱是还存在。当那些还纪念他的人也死掉了，就不再有人纪念他，他的爱就结束了。神的爱是永恒的爱，基督的爱是指向永恒的，这个是世界没有的。在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说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。因为神的本性是爱，他爱我们，那这个本性的爱是永存的，没有永恒的爱你不叫做真正的爱，任何断绝的爱都不叫做真正的爱，在神的眼里都不叫做真正的爱。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神的本性所产生出来的爱，活在永生的神的当中，活在神永恒的爱的里面。神是爱，他本性就是爱，神和信徒之间是爱的关系，基督因为爱我们为我们舍命，我们和耶稣是彼此相爱的关系，这个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是绝无仅有的。在那些所谓的教主的里面，宗教的当中没有爱这个核心词。伊斯兰教他们那个阿拉是个暴君，他从来没有讲到他爱信徒，你要么就守他的律，要么就惩罚你，或者怜悯一下给你得救的机会，没有的。印度教那个教主和信徒之间没有爱的关系，如果你有机会看到印度教的那个庙所雕刻的那个像，那是淫乱的，没有爱的关系。我们中国人佛教在中国被造的很多的那些的佛，没有一个和爱有相连的。观音菩萨是所谓救苦救难的，是居高临下的怜悯。我到今天为止没有听过一个信徒说他跟观音菩萨彼此相爱，没听说过。那些庙里面拜偶像的，拜那些佛陀的，他有功利的关系，也没有听过一个信徒说和那个某个佛陀彼此相爱，没听说过。那当然那个佛教当中还有那些什么黑白无常啊，大鬼小鬼，更没有人听说和某个鬼彼此相爱，没有这个事情。真正的这个核心爱的关系只存在神和真正爱的本体的里面，世界没有，所谓的宗教所谓的教主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系。利益的关系、功利的关系是脆弱的，非常容易熔断啊！这个词现在大家很熟悉啊，熔断。20多年前，我开公司，我有个部门经理，我在厦门，那个部门经理是信佛的，然后呢，他信佛信得很虔诚，标志之一呢是从来不吃牛肉。后来他怀孕了，妻子怀孕要生孩子。生孩子呢他特别想生儿子，因为他非常喜欢足球啊，像今天很多人看世界杯哈，他就想生儿子啊，他应该想生个女儿才对哈，这个中国男足不是很好。然后妻子怀孕了，怀孕以后呢我在香港，我就打电话给厦门，他那天生产，我说怎么样，生了没有，他生了，我说生了男孩女孩啊，生了个女儿，因为比较匆忙嘛，我电话放了。那我回来厦门以后呢，到公司了，我就中午请他吃饭，也请了很多公司员工，我说要庆祝一下啊，这个陈经理生孩子了，做父亲了，我说你来点菜。中午那一餐他点的所有的菜全是牛肉，边吃边说，原来牛肉这么好吃，我太蠢了。利益的关系是非常容易熔断的，上帝和人的关系不是利益的关系，不是异教的关系。那另外一个比较熔断的是什么？是没有力量去爱的。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最爱我们的是母亲，大概是这样，他无论你是贫穷是富贵，无论你生活状态怎么样，无论你远在他乡，他的爱不会断的，他一定会爱你。但是母爱是尽他所能，他也经常爱莫能助的。只有基督的爱，他是不能够中断的。 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和基督的爱隔绝，这个是信徒和基督之间非常核心的关系。我们凭什么得救？我们靠什么得救？靠自己能力吗？靠自己本事吗？靠什么招数吗？不是，靠基督的爱。所以圣经说，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圣经里面列举了一大堆的情况，大概涵盖了人生当中所有的挑战。就算你都遇到了，也不能隔绝基督的爱。那第一样他讲的患难 tribulation， 是你环境非常的难，这个爱会隔绝吗？我们中国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两分飞了，夫妻相爱的关系可能都受不了环境患难的挑战。在中国文革的时候，很多的孩子跟父母断绝关系了，因为那个患难太大了，到一个地步他都断绝和他父母的相爱的关系。患难会切断人的爱的，但是不会切断基督的爱，因为基督是掌管患难的。若不是上帝允许，没有患难会临到我们。患难不会隔绝基督的爱，患难是往往基督爱我们的另外一种方式，没有办法隔绝基督的爱。另外一个是困苦嘛，心灵的痛苦。心灵的痛苦会隔绝爱吗？会的。在国内有心理医生，他们在工作的时间上有限制的，工作一段时间一定要休息几个月，不休息的话自己也抑郁了。他在辅导别人，人心理的承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，我们对别人的爱心是很有限的，我们碰到人家诉苦的人，诉得多了你可能会顶不住的，因为太苦了，苦到一个地步你也承受不住了。基督不是，基督他是真正能够安慰我们的主，你可以随时随地到他面前去取得他的安慰。然后基督说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真正能够安慰人心的是上帝自己。我做牧师，我做很多的辅导，我边辅导我边祷告的，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辅导别人，我扶起来就会倒下去，只有主把他扶起来他才不会倒下，只有基督安慰他的心他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。这一个力量唯有从神来。困苦不能隔绝基督的爱，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经文又说，是逼迫吗？信主会受到逼迫吗？当我们信主与神和好，我们就和世界不好了。当神看我们好的时候，世界就看我们不好了。当我们与神为友的时候，世界就与我们为敌了。那这个能够隔绝基督的爱吗？不是的。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节说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你真的是为义受逼迫吗？是基督不爱你吗？不是，是反而证明你是属天国的。基督的爱反而会带领你真正走天国的道路。后面是赤身露体，是饥饿吗？贫穷。信徒经历贫穷是因为基督不爱我们。我们在国内文革的时候，我在厦门有一位老传道人，文革的时候他真的很穷啊，穷到什么地步呢？下一顿饭不知道吃什么。所以到了开饭的时候，有人敲门，就把饭送给他。他们是这样经历神，他们会说基督爱隔绝了吗？他反而说基督的爱不能隔绝。正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基督的爱是不能够隔绝的。贫穷的当中，
物质的当中，不是基督的爱隔绝了，而是更加体会那不能隔绝的爱。反而在物质丰富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不太能够体会基督的爱。中国有句话叫做富贵不能淫，是要坚守的。什么叫做富贵不能淫呢？因为富贵很容易把人就淫了，是不是啊？你看这个世代的人，那些有钱人，有多少人因为他很富贵，所以他活得更加的干净？还是说因为他很有钱，所以活得更加的污秽？上帝给我们够用的供应，他让我们守在神面前敬虔的当中，不至于落入到贪财，落在物质的淫乱的里面。基督的爱不能够被物质隔绝。在诗篇，大卫说37:25，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却未见过一人背弃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。属神的人不会被这个隔绝。后面经文说，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危险能够隔绝基督的爱吗？我们今年这3年经历疫情，大家觉得我们在经历疫情过程的当中，是更加体会到神的爱，还是觉得神的爱隔绝了？在这3年的疫情的当中，是我们更加能够依靠神的爱，还是觉得神的爱不见了？不是的。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，无论染疫的不染疫的都感恩，因为基督的爱与我们同在。刀剑危险不能够隔绝基督的爱。上帝造人有他的旨意，上帝造人有他的心意在我们的里面。在这个当中，我特别在这里要提醒一下经历难处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现在还在经历难处，你呢要在神面前祷告，千万不要觉得神的爱离开了你。不是的，在你的难处当中，你更应该体会到基督的爱。在提摩太后书2:13这里说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。神是可信的，你本着信心去经历，你一定会见到他的荣耀。我们是本着信心在神面前，你一定会体会到神的爱对你从来没有改变。重要的是你要活在他的爱的里面。经文后面说，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如果说前面是危险，现在是要命了。那这个要命是一个什么光景呢？我们好像羊被宰杀一样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是和世界争斗，结果斗败了死了。我们好像羊羔一样，既没有反抗的能力，也是无辜的。信徒在地上会经历这样的挑战的。他说经上这样说是什么意思？从旧约开始一直是这样。在旧约的时候，很多的先知是被杀的。以赛亚被放在木头的里面锯死了，撒加利亚在圣殿的当中被石头打死。在新约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被钉死的，斯蒂凡被石头打死的，外邦照样屠杀信主的人，保罗被砍头了，12使徒除了约翰以外都是被杀的。基督徒曾经被罗马皇帝放在斗兽场，绑在柱子上涂油焚烧。保罗是在这样一个环境的当中说，基督的爱不能隔绝。就算经历了这个事情，他这个书信写了不久，没有多少年，就这个事情就发生了。那在后来的世代同样是一样。罗马天主教的历史是一个黑暗的历史，也是一个逼迫敬虔信徒的历史。马丁路德就上了他们的屠杀的名单。福音传到亚洲，在日本，在韩国，在中国，很多初期的时候都是被杀戮的。那基督的爱就隔绝了吗？没有。基督的爱是指向永恒的。如果上帝真的允许我们殉道，反而证明我们在永生的盼望当中被神认可。 在提多书三章七节这里说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。所以呢，作为信徒你也不用担心哈，万一我明天殉道怎么办？你没有预备好，神不会让你殉道的，不用担心这个事。那在神的面前，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，也不是基督的爱就隔绝了。后面的经文说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所有的事情临到，这么可怕的事情临到，要命的事情临到，保罗说靠着爱我们的主，这一切都得胜并且有余。什么叫做得胜而且有余啊？得胜有余是什么意思？不是打平，不是刚好幸免遇难，是得胜以后又有余出来。那个余出来是什么？是胜过这些的挑战逼迫，这些的危险以后，我们得着基督的生命。这个是上帝，这个是基督爱要成就的事情。地上经历的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白白的。这三年的疫情，上帝透过这个疫情拆毁了很多假的教会，建立了很多真的教会，挑战了很多信仰软弱的，建立了很多信仰刚强的。所有的挑战来，上帝用它都是为了建立真正属他的人，让我们得胜有余。这个是重点。神的爱是为了建立我们，神的爱让我们得胜并且有余，神的爱也是公义的。在天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六节，神既是公义的，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。那经文的里面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，这一点是一个关键词。主是爱我们的，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。我怎么知道我正在靠着爱我的主？神爱我们是绝对的，是确定的，因为让我们听福音，让我们信主啊，基督把赦罪的恩典赐给我们，清楚了。那我怎么知道我也在爱神？我们需要爱神吗？在我们信仰的当中，在我们和基督的关系的当中，核心的词是爱。我再次说，爱是互相的，神爱我们，神也让我们爱他。怎么爱他？律法的总纲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节，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。我们真正学习整个圣经，我们要遵守所谓的律法的核心的核心是爱神。我因为爱他的缘故，所以听从他的教导去遵行。那我们有没有爱他？我们怎么知道我爱主？我在讲主日学的就是我也提过这个问题。我说我是爱主的，我跟大家说我是爱主，我跟众人说，我跟天下人说我是爱主的。那有个要点是主要说你是爱他的，就好像夫妻之间彼此相爱，你说我特别爱我的妻子，那你妻子有没有这样觉得呢？妻子不觉得你爱他，那你那样说，那单向就不能够做一个确定。那主说怎么爱他？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，我父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什么叫做爱主？耶稣说，如果你爱他，要有他的命令并且遵守，要有他的话并且遵守。耶稣说这样你是爱他的。如果这样爱他，我们就要活在爱主的里面，活在爱主的里面，我们就坦然无惧。也许你会问，那耶稣上帝这么需要我们爱他，是不是好像是一个老人家？现在我们很多孤独老人家，我叫孤独求爱啊，不是孤独求拜，太孤独了，所以呢要求爱。他老人家是不是缺少爱呢？我首先讲到爱是他的本性，另外为什么以这个方式让我们爱他？为什么以遵循他的道的方式让我们爱他？要问这个问题。约翰福音 十七章十七节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当耶稣让我们遵行他的命令爱他的时候，实际上我们也正在接受耶稣对我们的爱，因为透过遵行他的道，我们在真理当中被他塑造，能够得着圣徒的生命，这本身就是基督的爱。我们爱主还不是我们给主他要的爱，我们爱主是得着主要对我们的爱。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，是以这个方式爱我们。爱主，遵行他的命令，在他里面得生命。在多年前，有一个著名的歌星去世了，然后呢，那位牧师呢就证道，证道呢就用了这段经文，罗马书这段经文，他说没有基督的爱可以和他隔绝。那这个歌星他的信仰历史是怎么样呢？他小的时候信主，在教会里面，然后在诗班，后来长大就出名了，很出名，就不再去教会，完全是世界的名利。最后他怎么死的呢？是吸毒，在家里死掉了。然后这个牧师说，没有任何的爱，这个患难和基督爱隔绝，基督是爱你的。我不同意这样的解释，这样的人没有活在主的爱的里面，基督的爱不可隔绝，在这样的身上不适用的。一个真正在基督的爱的当中不能被隔绝的人，他是活在基督的爱的里面，他也是活在爱主的里面。活在爱主的里面，要靠着爱主得生命的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真正爱主还不是觉知一下受洗一下得个证书就算是了，也不是在教会做了很多的侍奉，拉了很多人，建立很大的教会，搞了很热闹的活动，就等于爱主了，不能等于。那个都不能等于你真正在主的道的当中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并且被他的爱临到你，给你结出圣灵的果子，不等于。我听过有些人说，如果那个人上天堂，我宁可下地狱。听我这样说，不知道你听过这样说法没有？那我怎么回应这样的话呢？如果那个人能够上天堂，那个人就不再是那个人。如果那个人真的能够上天堂，他的生命一定会被上帝改变，他一定不再是过去你讨厌的人，他会成为一个你很羡慕的人。那人的生命会被耶稣的生命会把他置换，他会成为你在地上任何一个你觉得可爱的人，他比他都可爱。真正进到天国的里面的人，是脱离罪，脱离私欲，脱离骄傲，脱离所有的误会的，那一个圣洁美好，你爱到一个地步，你绝对不想跟他分开。那样一个说法是对神的爱、对福音的认识不准确，随便信一下就上天堂了，不是。信得生命，进到天国永恒的里面，成为神的圣徒，这个是真正神的爱、基督的爱要成就的。后面经文继续说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那保罗列举了一大堆的东西，那在这些的里面呢，我把它分成几组。所有的事情都讲到能力啊，这段经文讲到任何的能力都不能隔绝基督的爱。有多少能力呢？涵盖我们所知道的、所不知道的所有的能力，有四组。第一组是什么呢？生和死。生死会在世人的当中会隔绝人的爱，会的。我们在地上是暂时的，我们叫做生离死别。你生的时候离开呢，可能还有机会相聚；死了以后别了呢，就永别了。你无论怎么爱他，你最终还是要跟他别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在人去世的时候，最后一个劝慰的话 叫做什么？节哀顺变。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要顺从这种变化，你没有办法，你没招了，你只能顺。在基督的爱里，是生惧死更惧。生，基督和我们在一起，在地上陪伴我们走地上的道路，进到天国的当中的路程。死，会和基督永远的相聚，在永恒的生命当中与基督永远的相聚，我叫做生聚死更聚，不是生离死别。基督的爱是要把我们带到永恒天国的里面。所以现在圣诞节了，过节了，要过春节了，我再次说，家人，如果你家人都是信主的，你们就是生聚死更聚，生聚在一起，真正就算大家去世时间不一样，将来的永恒永远的相聚，没有一个祝福能够和这个相比。第二组，天使掌权有能，叫一切的能力。那天使是灵界的，是神的仆人，他的能力比神低，但超过一切受造的，超过人。那圣经呢，他讲到呢，天使他有权柄，他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是人无法想象的。人类的什么冷兵器、热兵器、核武器对天使毫无作用啊！人类你就算把地球毁了，把太阳系毁了，你也伤不到天使的，一点作用都没有。但天使有一批堕落成魔鬼，同样是厉害，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，撒旦带领他们堕落。对于属神的人来说，因为有神的权柄，神会差派天使来保护所有的信徒，魔鬼想害信徒是不能的，不能和基督的爱隔绝的。我再次说，在这个世界只有基督徒不怕鬼，除了基督徒以外都怕鬼的，包括那些搞诡计的啊，拜鬼的，什么行这个这样神迹都怕鬼，只有基督徒不怕鬼，因为我们是属神的，这个不能够阻挡基督的爱。那第二组是什么呢？掌权的，有三种的权柄，一个是世上的权柄，这些总统、这些国王，他们在人面前很厉害，在神面前啥都不是。希律王杀了使徒雅各，上帝用一个虫子就灭了他。上帝灭掉一个王，比人杀一个虫子还容易，非常简单。那第二组呢，当中呢还有一个叫做有能的，叫做有权力的，有财力的，老板呢，社会的这个啊，所谓的贵族阶层啊，他们可能会压抑你啊，可能会欺负员工啊，你是基督徒可能会欺负你啊，他们不能隔绝基督的爱。如果说王总统在神面前啥都不是，他们更啥都不是。上帝让他们有能力做，他就有能力，让他没能力就没有能力，不能够隔绝基督的爱。那第三组是什么呢？是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，人类历史。人类历史是在谁的掌管的下面？人类历史是在上帝的掌管下面。英文这个词很有意思的，英文历史叫做 history， 是 his story，那个 he 就是上帝，整个历史是上帝的故事，他从创世纪掌握到启示录，他从开始掌握到末了，世界所有的所谓历史的进程都在上帝掌管的下面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介入到历史的当中改变历史创造历史，是一厢情愿。历史当中所有的事件所有的人都是上帝手上的工具而已。埃及法老王曾经那么厉害那么伟大的国家，只不过上帝用他们来塑造以色列人他的百姓，上帝手上的一个器皿而已，到今天也一样。所以这个时代，我在讲组织学的时候，很多人就把手按在核按钮上，还有人说我的按钮比你还大。在上帝面前，如果上帝不允许，他那个按钮按不下去的，就算发狂他也按不下去。 那个核按钮不在人的掌管下面，在上帝掌管的下面。上帝说人类历史要毁灭就毁灭，他说不毁灭就不毁灭。真正毁灭的是上帝他自己，在终结人类到一个地步，连时空上帝都要毁灭的。这人类在闹腾，到这个星球到那个星球，上帝连时空全都毁灭掉，你哪也去不了。那这是上帝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掌管。在这个当中，作为属神的人，我们是不惧怕。属神的人，基督的爱不可能隔绝。那还有一样是非常有意思，在这个时代是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高处的、低处的、别的受造之物。是什么呢？是人未知的力量，人不知道的力量。高处的外太空啊，哪里来的？低处的海底的神秘的东西啊，地底下神秘的东西啊，别的受造之物，我们人没有见过的。圣经在这里都有提到了，这些事情都在上帝掌管的下面。不管它从哪里来的怪物，不管它存在不存在，就算启示录里面所描述的我们完全无法知道的形象，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在上帝掌管的里面。没有任何一个事情能够超过上帝的掌管。这个是圣经所讲的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当然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隔绝基督的爱。那最后的经文说，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属神的人，不要被这个世界搅扰，不要被这个世界说的各种新鲜的东西所影响啊！最近一个新闻啊，他们做了核聚变啊，这个好像好厉害，有一个新的科技，都是在时空当中的，是吧？那个东西呢，将来可能会起作用。如果在七年大灾难当中，太阳如果不发光，那个核聚变可能会产生作用的，会的。啊，但是上帝的城，基督的千禧年，那是真正有光的地方。世人所走的这一切的路，都在上帝全然掌管的下面。如果你好好的看启示录，你看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在上帝预言的当中，你清楚的看见一个印记一个印记的，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。一切天上的地下的一切的受造的未知的东西，都在上帝全然掌管的下面。重要的是，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。我们到底有没有在基督里，这是非常重要的核心。如果你真正活在基督的里面，活在这个世界就毫无惧怕。在箴言的里面九章十节这里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。作为一个真正属神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你只需要敬畏神。如果讲怕这个字，你只需要怕神，你就什么都不怕。只要你个信主的人，神已经拣选你，只要怕神，你什么都不怕。只要他不怕神，他什么都怕。他靠他自己的能力，他怕比他更有能力的。他靠外面的势力，他怕更有势力的。还加上怕鬼，怕神秘力量，我们什么都不怕。我们不需要中央有人，我们不需要华盛顿有人，我们天上有神。这是真正信主的人。在这个世界最害怕的，心里最恐慌的，就是那些集权的掌管者。睡得最不踏实的，就是那个掌管集权最独裁最集权的人，他睡得最不踏实。他睡觉都不如我们平常百姓睡得踏实的。怕这个害，怕这个攻，怕这个怕那个，他活在恐惧的当中。圣经这样描述他们，诗篇53篇第五节，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惧怕。好像人看起来没什么可怕，他也吓得半死。我们真正信主的人，在好像可惧怕的任何的环境里面都毫无惧怕，这是区别。因为基督的爱，因为基督的爱让我们可以活在毫无惧怕的里面。因为基督爱是指向天国的永恒，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乱象就毫无惧怕。那愿意这个基督的爱成为我们的根基，成我们所有的信徒活在地上的根基。在这个时代，面对这个混乱的世界， 我们有这个根基在，我们就坦然无惧，我们就欢喜快乐的庆祝每一个圣诞节，我们就欢喜快乐的跟随主在地上走每一天，我们在一起聚餐，在一起唱诗赞美神，在一起来颂赞神的爱，基督的爱，因为那是不可隔绝，是与我们同在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在你面前来感恩谢谢您，将何等大的恩典赐给我们，将基督的爱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活在你面前是活在何等的恩典的当中，巴不得每一个圣徒都能够明白你的爱，活在你爱的里面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带着这个属天的这样一个喜乐，这样一个力量，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奔向的是将来的永恒的更美的家乡。愿意赐福每一位属你的人与他们同在，也真是愿意感动那些还没有信你的，还没有在基督的里面被你得着的人，他们也愿意能够在你的里面被你得着。我们感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